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离离障本来护着龙清八其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华珍波切通过他上师讲解这个前行的这个记录吧，就是说上师讲解这个前行的一些窍诀的时候呢，一些这个记录，那么就说是这个前行引导文呢，主要是引导我们去向于这个觉悟，让我们证悟这个实相。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一切的事情，不管所见所闻的，它的本体呢，其实是万法的实相。那么因为众生没了解这个实相的缘故，所以说产生的迷乱啊，或者说因为迷乱没有了解实相。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实相，如果要现前的话，必须要第一呢，认证实相；第二呢，要尽力于就是说是致力于消除这个幻象。所以说呢，在这个佛法当中呢，就对于这个现在我们所见所闻的一切法，首先要了解它是迷乱的自性；第二呢，也要肯定它的本性是清净的自性。所以说基本上是通过这两个方面来着手的。有些呢是着重强调它的实相，比如说宝行论当中讲呢，就是说它的佛性如来藏啊。有些呢是从它的一种这个幻象啊，从它的幻象是这个不应该单着的这一部分呢，主要是从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共同前行它的主要的思想呢，就是讲这个幻象它其实是就是说不完美的，或者就是说不值得贪着的。还有呢，就是说进一步呢，就是这个幻象其实它也是一种空性的。所以说在中观当中呢，讲到一切的这个幻象正在显现的当下其实是无自性其实是空性。所以呢，就帮助我们来在见到这个这些幻象的时候，在正在经历这个幻象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这一切的幻象其实就是空性的其实就是不存在的。那么在不存在的时候呢他也讲到了这个一切的幻象不存在他的一种究竟的实相呢是这个清净的佛性清净的如来藏的一切的一种显现。这些呢在密乘的这些等净无二见当中呢讲得非常的细致就在讲解这些密乘的见解的时候他的一些这个中观所提示的一切幻象不存在呢这个叫做大等性。然后呢佛性如来藏这一部分呢就叫做大清净。所以说呢密乘的见解呢它是基于这两种在显宗里面最了义的显宗里面最高的这个见解呢依靠这个为基础建立了密乘的殊胜的观点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要真正的了悟自心的实相的话可以通过这些佛法的一些这个基础的课程还有比较了义的课程呢不断的进行闻思修行我们的心呢逐渐逐渐就会看穿这个现象也就是说正在经历现象的时候呢了解这个现象的本质正在经历现象的时候呢不单着这个现象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修过程当中要经历的那么如果把这个学修的一种过程走到底之后那么就会像佛一样完全的现前这个究竟的实相所有的幻象呢它就会隐没就好像这个做好梦的人做噩梦的人从梦境当中醒来之后不管是好梦还是坏梦都没有了它就是显现那种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前行引导文呢就帮助我们的一种心呢逐步逐步呢走出迷幻的一种这个走出迷幻的一种这个幻象然后呢让我们的心呢现前究竟的实相所以它这个修行的次第首先呢是通过四加行来让我们升起解脱的心一定要解脱这个就是第一步虽然究竟的实相当中呢也不存在所谓的轮回也不存在所谓的解脱但是呢第一步呢一定要厌恶轮回因为我们现在不管你知不知道正不正反正现在我们正在轮回当中漂流正在感受很多轮回当中的痛苦还是在这个积累不断的在积累轮回的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首先要厌离轮回的果和厌离轮回的因然后呢就对于解脱轮回获得一种殊胜的证悟呢升起一种这个兴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修持这个四加行修持共同加行我们相续当中要升起的达到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这个解脱的一种本体呢在第五品简单的介绍了 啊，第五品当中呢，讲解脱利益，他用的篇幅呢就不多，啊，就大概呢介绍了一下这个声闻层的解脱是怎么回事儿，缘觉层的解脱和大乘的一种这个菩萨究竟的佛解脱，大概的介绍了。不管哪一种解脱呢，都是寂静清凉的，都是一个寂灭的自性，不会有痛苦，不会有烦恼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对所有自求于解脱的人来讲的话，就是三层解脱。然后，如果想要获得这种解脱的话，必须要依止上师善知识。如果不依止上师善知识呢，就没办法解脱。所以说呢，在第六个引导当中呢，也讲到了如何的依止善知识啊，怎么样寻找一个就具象的善知识啊。作为一个弟子来讲呢，应该如何的一种依止，这样呢也讲到了。然后就是说，如你依止之后呢，就会从上师那儿得到对我们的相续，有帮助的教言。啊，这个教缘呢，就开始靠近于实相，接近于就说是这个实相的核心呢，就这个叫内家行啊，这样的。那么这些内家行呢，是这个皈依的修法，然后呢，还有发菩提心啊，这些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解脱的话，必须要皈依三宝，只有三宝才是引导我们解脱的，除了这个三宝之外的其他的所谓的皈依处，都具有期货性。啊，都具有期货性，不是我们真实的皈依处，是这样的。有些呢是阶段性的皈依处，有些呢是局限性的皈依处，有些他自己呢具备这样一种这个业惑，自己是欺骗性，他没办法作为其他众生的皈依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世间的天神呐，还有其他的一些暂时的房子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儿女的皈依处，父母啊，或者说父母老了之后呢，皈依处反而就是反过来就是自己的儿女啊等等。还有一些就是说，它的皈依处呢，它依靠处能够显出来部位的，可能就是那些老年的人呢，就是养老金啊，或者这些，反正都是一种皈依的地方啊。反正就是通过这些呢，可以显出它的一些恐怖，但这些呢都是不究竟的。还有一些呢，就为了自己就说是这个过得好呢，开始依止一些世间的天神，但这些呢都是自己的具备迷惑的自性的缘故，也不是究竟的皈依处。那么这些里面真是要解脱的话，那么究竟的皈依处就是三宝。三宝的自性就是真实的皈依处，因为我们是求解脱道的人，所以说呢，通过方方面面的一种观察呢，只有三宝是最究竟的无期货的依止处，它不会有期货，期货的因素已经没有了。因为就是说是从这个法宝的侧面来讲的话，它就是清净的这个道谛和灭谛。道地和灭谛里面呢，没有期货的一种成分。佛陀呢，他已经现前的灭谛了，所以说也没有期货的成分。那么僧宝呢，它也是现证的这个实相啊，现证的道地的自性的缘故。那么这个僧宝呢，也没有这个也不是期货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僧宝呢，以前我们再来讲的话，就按照宝清殿的观点呢，这个是就说是这个一地以上的菩萨，称之为僧宝。那么为什么就是说？绝对不会有期货处啊，这样，因为它相续当中呢，通过现证的实相的缘故，所有期货的因缘都已经没有了。它相续当中呢，对于这个菩提心啊，非常的纯正，不会退失。然后对于就是他自己的心呢，也是这个因为现证的法性、现证的实相、空性的缘故呢，也不会再重新升起初中的烦恼，也绝对不会因为这些名利啊等等来欺骗众生，因为他的心已经了悟了实相。他不会再返回到迷惑的状态当中去，不会欺惑自己，也不会欺惑众生。说这样一种这个三宝的自性呢，就是我们真实的，可以信赖的，生生世世可以信赖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是说，我这儿就今这辈子我开始皈依三宝，然后就是说是我死了之后呢，下一次重新，投生回来的时候呢，三宝的性质已经变了，已经腐化了，已经堕落了，不再是我们的依止处了，永远不会这样的。三宝的自性呢，永远都是一个可以说是无期货的可靠的一种这个归处。那么这个无期货可靠呢，主要是作为我们去向于实相或者解脱来讲，它永远是可靠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就翻通过很多很多的一些在修皈依的时候呢，一方面来讲这个皈依境就修法的时候皈依境呢，当然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皈依处，它是上师的本性。本尊的本性啊，空性的本性，或者说是这个佛宝、法宝、僧宝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皈依的对境。那么依靠这个呢，作为我们的皈依处，然后开始念诵这个10万遍的皈依。这个是从修法的侧面讲，从他的一种认知的侧面讲的话，也必须要去学习有关讲解佛功德的这些经论，讲解法宝功德的经论，还要讲解僧宝功德的经论。 啊，因为只有我们了解了这些佛法僧三宝的功德之后呢，我们的信心才会真正的从这个摇摆的变得非常的坚固。那么这种信心呢，从有杂染烦恼的或者杂染怀疑的一种信心呢，变得非常的清净的一种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呢，就是说也有很多层次，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所以说在皈依当中讲有这个清净性有这个娱乐性还有这个圣洁性不退转性等等。那么这种信心呢，就越往后的话，就是他的信心的质量越高。那么作为一个修行的佛弟子来讲的话，应该致力于升起圣洁性和不退转性。那么怎么样才能升起来呢？那当然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些思想当中还具有怀疑的友情来讲，必须要深刻的了知三宝的功德。越了知三宝的功德，我们的信心就会越加清净。因为他这个怀疑的成分呢，在我们学习这个有关三宝功德的这些法义的过程当中，就会就是说清净清除掉。闻思法义呢，就是为了升起定解的。那么，如果我们对三宝功德这一部分的法义去闻思，那么就是说有关三宝功德的这些增益和损减这些怀疑呢，都会在闻思的过程当中呢，都会去掉，取而代之的是相对当中的一个定解。那么这个是什么定解呢？这个定解就是对三宝功德的定解，不会再有疑惑，自己绝对可以把自己生生世世，我们说皈依三宝是生生世世的，那么这个值得我们生生世世是去这个皈依他，去这个就是归头依靠这个三宝，就是这样，他不会有丝毫的欺惑之处，而且呢，如果我们皈依三宝的话，就可以让我们获得解脱，这个就是说整个三宝呢，是我们获得解脱的最开始的时候、中间的时候、最后的时候，都是这个三宝的自性。所以说呢，我们获得解脱的三大助缘这个佛宝、法宝和僧宝，当然就是说佛宝、法宝、僧宝，它的一种在现在我们现在就是众生面前，它的一个总集的化身呢，那就是这个上师的自性等等。那么这个方面呢，也有很多和三宝，就是说是这个三宝、三宝有关联的这个所有的教义。那我们了解完之后呢，这个信心就会非常的清净非常的稳固。所以说，我们修这个解脱道的第一个就是对三宝的一种信心。对三宝就皈依的话，就是说它的一种因呢，就是信心；它的皈依的本体呢，就是誓言，就是立誓发一个誓绝对不舍弃三宝。那么这种就是说非常非常清净的一种誓言，因为在我们在修习佛法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各种情况，都有可能让我们退失对三宝的信心。有的时候可能是日子过得太好了，慢慢就把三宝遗忘了。有些呢，可能就是说是这个，他的种子过得太不好了，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打击呢是层出不穷，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自己的信心。最后呢，就是说在这种，就是说接连不断打击之下呢，自己的信心也就没有了。这个情况也有，是这样的，各式各样的情况都有可能让我们退失对三宝的信心。那么，如果我们对三宝的信心退失了，那么整个解脱道的所依就没有了。就是他因为整个解脱的一种这个整个助缘，就是三宝的自性。这个就不会再有解脱道了，是这样。而就是说，轮回当中的事情和解脱的事情比较起来的话，那么解脱呢，当然是远远要比轮回的事情要这个，要就说是这个殊胜的多。不管在轮回当中经历怎么样一种这个快乐等等，其实呢都完全不可靠。那么这个是在共同加行部分呢已经学了，然后我们后面在学这些法义的时候，都还会不断的去了解这个对比轮回和对比解脱。众生和佛之间的功德的和过患的对比轮回和涅槃之间的功过的对比有些时候呢，就通过对比，然后逐渐的对于轮回没有信心没有兴趣，然后对三宝呢有兴趣对于这个解脱呢有兴趣有信心，这样的。所以这个皈依呢，它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然后呢，还有就是发菩提心不但自己要解脱，也要愿一切众生获得解脱。这个呢，就说是通过这样一种修法呢，又更加的靠近大乘的解脱。大乘的佛果、大乘的菩萨果的境界非常的广大，他的心呢非常的广大，所以说你的心量小了，没办法相应这个大乘的解脱果。所以说在因上面呢，必须要通过菩提心，然后就是说把自己的一种狭隘的心对治掉，然后呢就是说发起对一切众生的一种就是说菩提心。这个呢也有很多具体的修法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最根本来讲呢，本性当中在我们的本性当中，这些所谓的自私自利这些全都没有的完全不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升起的一些单着轮回的思想，或者就是说我们想要利益自己的思想，其实在这个佛性当中、本性当中 完全找不到它的一种这个影子。因此说呢，从这个侧面来讲也需要断掉，因为它就是一个课程。如果它本性当中具备这个的话，我们就说把它断掉的话就不合理。但是呢，本性当中呢， 不管从哪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从佛陀现证的侧面来讲，还有从这个理证的分析来讲，那么这些自私自利的心呢，全都是一种分别念，一种迷乱的分别念，它就说是争议出来的东西，一观察就绝对不合理的一种自信，这样的不是说从空性当中它是没有的，即便是从世俗的侧面来讲呢，它其实只是利益自己，然后不利益众生的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也是这种想法也是这个站不住脚的。这个问题呢是在入行论第八品当中，在净律品当中讲的特别多，讲自他平等的时候，为什么要利他，为什么不能够考虑自己的利益等等，这方面的理证呢是非常丰富的，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发起的菩提心之后呢，我们要为了扫除成佛的障碍，然后呢就是要修金刚萨埵百真名，然后呢为了集聚这个成佛的资粮呢，也要修这个共伴闸啊，这个就是共同加行的前面的修行，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上师瑜伽啊，通过这个三宝功德总集的上师具有法相的上师的一种强力加持，可以在自己的很短的时间当中呢，就是说让自己的心性现前啊，这个就是让自己强力获得加持的方便。那么这些呢就是不共加行啊，通过一系列的修法，逐渐逐渐我们的心就成熟了。每一个修法一步一步，其实我们观察的时候啊，就每一步都在靠近实相。我们刚刚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前行的修法，整个佛法是让我们就是说看穿迷乱，然后呢就现前实相的。其实这整一个一个一个次第一个次第修下来，从共同加行到皈依到发心到百智明到曼札到上师瑜伽然后到正行啊，就全都是前行，大圆满的前行。然后正行呢，它就是直接把你的心性通过灌顶得了灌顶之后呢，就是在法界当中直接把你的心性完全通过窍诀的方式给你指点给你指指。像这样如果你前面的修法修好了，那么在这个正行当中上师指指心性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认知因为就是说是从有些法界来讲的话，这个心性是很简单的非常简单的一种自性。所以说如果把这个前面的一种修法修好之后呢，那么要就是说真正的了知自己的实相，现前这个实相，其实来讲的话是这个容易的。那么如果前面的修法没有修好呢，那么就是说虽然有些地方说就众生和佛之间就是迷和悟就是迷和悟之间的差别而已，就是你问就说是这个迷乱了之后呢你就是众生，悟了之后呢你就是佛，但是呢这个迷和悟之间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障碍呢是什么样跨不过去的，是这样的。你自己在迷乱当中呢，就永远没办法认识到自己在迷然后就说呢悟是怎么样一种状态呢，完全不了解。所以说呢就前面的这个修法呢应该就认真的修，修完之后呢自己的相续成熟了，那么一旦进入到这个正行当中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有希望通过这密层的一些正行的修法，很快让自己呢就说是这个现前实相。那么就这些呢就讲到了不共加行，但这里面呢就不共加行讲完之后，实际上就直接应该进入到了正行当中了，就是我们上师瑜伽修完了然后就可以去求灌顶上师会问你的加行修完没有，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就要看你的量到没到比如说皈依你的量有没有升起来那种临舍生命不舍三宝的信心这种升起来没有，这种誓言有没有发起来，然后菩提心呢是不是真实升起了一种菩提心，金刚萨埵忏罪的这个焰相升起来没有，然后就这个曼札的修行怎么样，上师瑜伽的一些祈祷的时候，他也都有每个他可能都有他自己的标准，是这样。然后如果这些合格了之后呢，那可能上师就会同意给你灌顶就给你灌顶，灌密层的顶，大圆满的顶，灌完顶之后呢就可以给你讲这些密层的窍诀比如说学幻化网也好，或者学习这些文殊大圆满学习这些大圆盛会学习这些正行的修法，然后就是你通过这些正行的修法就开始精进的修行，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当中呢就会去认证自己的心性，这里面还有很多很丰富的能够让你的心性这个现前或者说证悟实相的一种很多很多方便这样呢其实中间还有一个这个正行的阶段，但是因为咱们这个法本呢中间就没有，所以就没这个正行部分就没有了，就直接到了这个破瓦。破瓦就是说如果说今生修行没有成就呢，那么你可以通过修破瓦的方式来讲，临终的时候就可以获得往生，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把这个破瓦法放在这个上师瑜伽后面来讲的话，第一个呢可能有些人呢可能是修前行还没到达正行的时候他就已经快死了 就是说一块石的话，那么你可以修坡啊，直接就修坡啊，就把那个阵型略过去，直接修坡啊也可以这样的。还有一些人他可能修完之后呢，可能不一定愿意去接受这些阵型的训练，那这样的话就说是修坡啊也可以。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坡啊，我们先学着。学了之后呢，然后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死亡可能随时会到来，那也许就是你在修前行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在求正行的窍诀的过程当中，这个是死亡都可能到来。然后提前学了破瓦训练好之后呢，不管这个死亡什么时候到来呢，自己有就像后面讲的一样，有前修的把握，那么自己前面串习过这个往生法，串习过这个破瓦法，所以说呢，不管什么时候死亡突然到来的话，自己都可以通过这个简便易行的方法。然后呢，就是说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中去，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离开轮回，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其实呢，前面讲啊，在这个上师瑜伽和破瓦之间还隔着一个叫正行的啊，但只不过这里面这个法本里面没有讲啊，正行呢在其他的法啊，就其他的法本当中呢，他就会把这个正行呢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啊，这样。那么现在我们学的就是破瓦了，那就是讲到的是这个法本当中的属于正行的分支。或者这里面的阵型呢，就是一个这个破瓦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破瓦法呢，就是往生法啊，或者就是说这个迁石法，是这样，把自己的心识呢，从这个娑婆世界迁移到这个极乐世界的一种修法。当然就是说，咱们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大圆满前行里面的这个破瓦，它要往生的地方是极乐世界。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呢，可能往生到别的刹土当中去的，可能还有往生到金刚刹土刹土啊，往生到保生佛刹土啊，这方面都有。这个修法里面呢，是主要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刹土当中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也是讲到了几种分类啊，就是法报化法身往生、报身往生，还有化身往生等等，还有讲到了这个平凡者具三想的往生，然后呢是这个现在学习的是以大悲铁钩超度亡灵之往生。因为平凡者去三相往生呢，后面还要广说啊，所以这里面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大悲铁钩超度亡灵之往生呢，一般来讲呢是属于那种这个证悟者啊，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个仪轨呢就可以超度亡灵了。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僧众僧团里面呢，有的时候也是通过僧众的力量，僧团力量念这个就超度的仪轨。通过念诵破瓦的方式来帮助众生帮助这个亡者呢往生到这个刹土当中去，是这样的。平时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因为每个人都要死嘛，所以说呢，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找到一些具有威德力的上师的超度，有些时候呢不一定。所以说呢，作为这个学习佛法的这些就说是这个学佛法的团队呢，也必须要了解一些有关超度方面的一种知识啊，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学会当中呢也成立了很多这个临终的这些这个就是不是临终啊，就是说死了之后呢一些超度的一些就爱心的团队啊等等啊，有些时候呢也会给别人去做一些超度。但真实来讲呢，超度的话就是说最圆满的超度应该是超度到净土啊，但是呢就所谓的就超度的仪式呢，当然有些时候呢可能通过大家都是非常心很清净，然后呢就是可能这个亡人他自己本身来讲可能条件也不错啊，这个条件不错的意思不说钱多的意思啊，条件不错的意思就是他是以前修的比较多一些，他的善根呢、就这方面的条件还可以，所以说这些很多条件具足之后，他就就大家一助念，他可能就很有可能往生，真正的获得解脱的这个情况也有。还有即便不能获得解脱呢，就大家通过很清净的发心，因为这里面也讲了很多，你在你去念超度的时候，你助念的时候啊，你需要发起什么样的心啊，应该有一个清净的心，应该有一种这个大悲菩提心啊，或者说你要相信这个仪轨啊，对于这样的仪轨啊佛号啊这种信心，有这种心去助念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亡者的利益还是很大的。虽然也许不能够像圣者一样把它超度到刹土当中去，但是呢对于一个漂流在中阴当中的亡灵来讲，其实这种来自于善法的一种关怀，来自于善法的一种力量，最能够安慰他是这样的。那么在很多这些讲解中阴身漂流的这些很多文章当中呢，其实也是提到过这些问题啊。像这样，如果这个死了之后呢，亡人死了之后，他的家属这样就是嚎啕大哭啊，或者很悲伤啊，这个时候呢也会对他也会有一些影响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说呢，这些亲人的眼泪 流眼泪是现在眼泪呢，有的时候都会，中医生他会感觉到一些很多天上下一些，好像下一些很自责的雨啊，就下到他身上很痛苦。有些时候也有这样的一种表述哈，是因为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情况不同嘛，有些呢是这样的，好像天空下这个热铁雨一样啊，就是说亲人的眼泪流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受到很多痛苦，他们就是说非常的彷徨，非常的恐怖。如果谁给他念佛号啊，给他做善法。给他回向啊，他就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啊，他心一下就定下来，而且很舒服。而且有些时候呢，在助念的时候呢，也会他以前如果是作为一些这方面的训练，就很容易回忆起来以前所修的法。这个时候哦，就知道这个娑婆世界是痛苦的，自己死了，娑婆世界是痛苦的，然后极乐世界这一刹土是很安乐的。哎，那他一回忆起来之后呢，跟着助念的人的提醒。啊，他就可以发愿往生啊，这样，所以其实这里面还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这里面讲了很多都是好像是大悲超啊，铁钩超度呢，好像都是讲啊，只有圣者真实的有资格，或者说是能够超度，这个是指比较圆满的条件。但是就是说是我们来讲，有的时候是如果我们遇到这些亡者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死亡的人。他说，有的是死亡的动物啊，死亡的小动物啊，等等。其实呢，作为一个修行佛法的人来讲，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应该考虑到怎么样可以帮助他，啊，这个时候他需要帮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去帮助他，不管能够给多大的帮助，反正尽我们的一份力，啊，不能说反正我超度不了啊，我就不管了，哎，这个就是走极端了，是这样的，就是超度不了，但是可以帮助到他。我不管怎么样，念一句佛号，念一句观音心咒，对他来讲都是一种帮助。就是说，你能有多大的能力，你就做多大的帮助。这个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你只要有这份心，对他有利益，对你自己来讲也是有利益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一方面来讲，要知道这个正确的发心是什么。对待亡者来讲，或者说我们去做帮助别人的一些佛事的时候呢，啊，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发心，和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清净的行为。啊，这方面呢也需要了解，一方面也在这里面也讲了很多亡者的一些他自己的状态，所以引发我们的一些这个大悲心吧。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做一些这个做一些佛事。当然上次编的这些生死救度的一些仪轨啊，它也是加持力很大啊，是加持力非常大的，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具有力量的一些仪轨。还有这些这里面的佛号、佛陀的一个名号啊，还有心咒的一些这个编排的心咒啊，力量都很大。随着我们在念诵的时候呢，就是要知道这个是这些都是诸佛菩萨累劫有些是三个无住劫加持过的这个名号他的所有的功德福德都在名号当中可以体现的。还有他的咒语呢，也是这个观音心咒啊等等，这个咒语其实也是本尊他自己的一个体现而已。所以说，如果我们念诵的人，你对于这个佛号，对于这个心咒的信心，对它或者定解如果你的自己是念诵的人，你的信心啊，或者这些越强烈的话，那么通过这种心态，摄受所念出来的一种这个咒语和佛号的力量，也会就说是这个完全不相同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自己啊需要了解。啊，需要了解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就是说，可能修习佛法的人不会常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呢，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说自己也会死亡，别人也会死亡，身边的道友会死亡，自己的家人也会死亡。那么就是学习过的人，他就到了这个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意念，我应该做这个事情，在法本里面讲过什么什么样一种仪轨对他有利，或者应该什么样的行为对他有利。这样的话就是说尽量去做，那么对自他呢都有一定的利益的。那么就是说，现在讲的是前面讲的大悲铁钩超度亡灵之往生了。那么就《华严经》呢，这里面也讲了一些，就是说是不如理如法的发心，的超度和应该的一些，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心态和行为，就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说，如今大多数徒有虚名的上师或活佛等超度亡灵。如果他们完全是在慈悲菩提心的驱使下，而根本不牵扯自私自利的心，那么单单依靠菩提心这一动机，也能大大的利益亡灵，同时也不会成为自己修行的道障。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佛法比较兴盛的地方，就藏区呢，佛法比较兴盛，很多地方都有这些这个名气很大的上师啊，还有很多这些名气很大的活佛啊。那么就是说是当，因为他们这些佛法比较兴盛的地方呢，基本上这个佛法都已经生活化了，是这样的。他的所有的佛法的教义已经融入到这些家庭当中，融入到整个社会当中了 啊，就不像就是在汉地呀、啊、其他地方修行佛法的时候，好像感觉就是说一个啊，就说是佛法是佛法，然后这佛堂里面是佛法，出去之后呢，就纯粹是一个别的一些世俗的世界，这里面的差别就很大。但是呢，在佛法比较兴盛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些有些南传佛教的国家，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这个密乘比较兴盛的这些国家还有地区吧，就藏区呢，他就说那种那个佛法很兴盛。那么这个佛法很兴盛的话，就是说他就每个家庭都是。都是对三宝有信心的。那外面呢也是佛塔呀，还有很多寺院呐，反正经常性都是这个整个这个佛法的修行呢，它其实已经和整个环境整个环境已经完全融合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说是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人死了之后呢，就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就要请这些僧众来念经，然后就说是这个必须要做的。啊，这个必须要做的是这样，就像这个现在这个汉地人死了之后，你肯定要去。要去办这些，就是说白事啊，是这样的。要有些是要有些以前办追悼会，现在可能没什么追悼会了。但是现在的话，也要搭灵棚，然后请很多人来怎么怎么样。有些地方要唱歌跳舞啊，或者怎么样，反正要做很多很多事情。那么在佛法兴的地方，就是说人死了之后，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就想到哦，应该请啊，就是说是这个僧众啊，应该请上师来超度这位亡者。所以说他这个里面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所以他们就会请那些就是说是这个僧众和这个上师来超度。那么有些呢是真实的具有功德的上师和这些转世者这些活佛，有些呢是徒有虚名啊。当然就是说上师和活佛的形成，他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因缘，有些呢可能就是通过这些就是说是他自己的一些修正呐、啊，还有通过很多很多就是说如理的一种这个培训吧啊训练。然后呢，圆满的训练之后呢，他这种相续很成熟的这方面是真实的一些引导者，真实的上师啊活佛。有些呢不是，有些呢就是通过各式各样因缘呢变成了上师啊，变成了活佛。他有这个名称，但是并没有这样一种真实的功德。所以说呢，如果说是大多数的徒有，但是这些就徒有虚名的上师和活佛呢，但有些呢，他虽然就说是徒有虚名的，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他在对待这个王，就是说王财或者说王者方面，有些时候还是比较。有些来讲还是比较畏惧的，是这样的，比较谨慎。那有些呢，就是说大多数的这些大多数徒有虚名的上师活佛呢，他们就有些时候呢就是不太这个重视这方面的。所以说呢，就大多数徒有虚名的上师活佛等等，如果要超度亡灵，也就是说只有名称啊没有实质的这些上师和活佛，如果有在超度亡灵的时候，如果他们完全是在慈悲菩提心的驱使下，就是说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应该对这个亡者呢升起这个慈悲心和菩提心。如果是以慈悲心和菩提心的驱使，没有牵扯到自私自利的心，就没有想到我自己去超度啊自己可以得到很多的一些这个财产，因为这个就是规矩啊，就是说在这个佛法兴盛的地方是一个规矩。如果你去如果你请这些僧众啊，或者请这些上师活佛来超度的话啊，就说是也要供养这些财富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他整个因为就是很多人，大多数的人都是凡夫人嘛，说在凡夫人即便在信佛法的这些地区也存在攀比的现象啊，攀比的现象就是说我们这一家超度的时候我们就说请了多少人，我们的数量比如说50、100，然后我们每个人供养了多少钱以后呢，可能这部分呢他就会作为一个攀比的一个资本，是这样的。我们给这个上师大上师供养的是供养是最好的马，几匹马或者什么，以前是马嘛，可能现在是别的东西。所以这些来讲的话也会有一些攀比。所以说基本上来讲呢，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当然反正就是世间的家庭他肯定有一种攀比。虽然就是想请上师啊活佛来超度，然后请僧众来超度，他是必须要做的，而且也是自己的家人嘛，可能也是要尽这个责任，他们也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但同时他也有烦恼，他也会攀比。所以说就是说家庭和家庭这样攀比呢，这个供养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不一样呢，是这样的啊。我们听说去年那一家他供养了什么什么东西对你们来讲就有压力了，有压力你供养少了就不行了。所以说呢，这个事呢就他们就会可能就尽量的把自己家里面好东西啊，更多的钱财啊拿来做些供养，是这样。一方面来讲有利益亡者，一方面来讲可能也是说出去好听一点吧，是这样攀比的心理，是这样。那么这个上师呢，他就想了，那这里面就是有攀比的情况，那么来超度的上师呢，他当然这里面就有利益了，是这样。那有些呢可能不在乎这个，有些真的上师不在乎这个供养了多少，但有些呢就会在乎。所以有些在乎他就开始就是说这家人他可能供养的多，听说比较富裕 然后那一家人可能就不行，他可能这里面的心态就不平衡，他就会他就可能单着这个这个供养的东西的多少，所以这里面就会牵扯到自私自利。那么假如说呢，他没有牵扯到自私自利的心，单单依靠菩提心呢，这个动机呢也能够利益往利，就是说你自己没有真修实证，但是你的心是很纯的，你的的确确不是为了就是说接受这个供养，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对于这个亡者，对于这个亡灵，我有这个义务啊，有这个义务，一个责任，去他们去做一个法事，做一堂法事，是这样的。那这样的一种心态，通过菩提心的动机驱动呢，也可以利益亡灵，因为菩提心的那种功德加持力特别的大。如果通过菩提心的摄持，但他去了之后不可能只是发一个菩提心嘛，他去了这菩提心摄持，他肯定会念那些在藏区的话也有很多很多完整的仪轨，是这样的。那么在汉地的可能就是阿弥陀佛啊，通过主要是通过阿弥陀佛的圣号来助念，但是藏区它有文解脱序啊，还有很多这破瓦的仪轨啊，还有很多具有加持力的这些仪轨，还有伏藏品的这些加持力仪轨，很多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他通过菩提心摄持去念这些仪轨，那么对亡者的利益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方面来讲可以利益亡灵啊，同时呢也不会成为自己修道的道障。因为有些修行者的话他就很担心，哎，我如果去做这些超度的法事，那么对我来讲可能会有一些修行的障碍，有时候他就说能退就退了啊，他就不愿意去，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自己去了有了菩提心呢，一方面来讲对亡者有利益，同时呢也不会成为自己修道的道障啊。这个就是说如果是徒有虚名的人啊，就说是这个徒有虚名的这个上师和活佛，他们去超度的时候应该有这种最基本的一个菩提心摄持的，通过这个菩提心的善行摄持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心去做这些佛事，是有非常好的。但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适用的，虽然我们没有顶着一个什么上师啊活佛的名声，我们就是修行佛法的道友啊，别人就说这个道友去世了，家里人去世了，然后我们去助念，助念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应该以菩提心啊，以菩提心作为动机，然后呢去念这些生死救度的仪轨，这样的话就对于亡者有大利益，然后对自己来讲的话也不会成为道障，而且呢对自己不但不会成为道障，而且呢因为自己的善心驱动去做了帮助别人的善法的缘故，这个整个行为是符合于大乘修法的啊，整个行为符合大乘修法，从你的发心，从你的这个正行，还有最后的后行啊，就是结行部分，它都是与和菩提心相应的，所以它就是完成了一次菩萨行，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对自己的修行啊，对就是也有利益，对这些亡者方面来讲呢也是有利益的。反之，那么如果没有这样做呢，如果没有功德的人，反之一门心思谋求自己的利养，仅仅依靠口头依靠口头会念诵来超度亡灵，又任意接受死者的往生码等等，这实在是极其下劣的行为。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没应该的上述的一种要求来做，一门心思谋求自己的利养，就有些人他就是说特别单着这个供养，对这个供养的特别特别单着，一门心思呢谋求自己的利益，然后呢仅仅依靠口头会念诵，就是他的发心呢没有一个纯净的发心，当然就是说政府的功德是不必说了，然后呢就是说纯净的心也没有他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就是有的他自己有的可能就是一个名头一个头衔，然后就是说还有呢就是说是口头会念诵这个仪轨破瓦的仪轨啊，或文解脱的仪轨啊等等，像这样会念诵仪轨的超度亡灵，那么这个同时呢又任意的接受，就没有丝毫的这些就说是这个畏惧心，也没有惭愧心，就任意的去接受死者的往生码。往生码的大上师的讲经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往生码，往生码就是一个术语，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在藏区来讲的一个术语，就是说是这个往生码呢，就是说是如果是人死了之后，他会请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僧众啊或者活佛上师去超度然后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就是说最好的家里面最好的一匹马有些上次以前好像以前说过，一般来讲呢这个黑色的马黑马的话比较就力量也比较大，然后怎么样它价值比较高一点，白色的马呢就是说可能好看一点，但是力量那些不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黑色的马嘛，后面还有前面还有黑马马嘛，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反正黑马嘛，黑色的马它是力量比较大的，是这样的，比较的一种方方面面比较优秀的。然后就最好的马最好的马上面呢就是说把这个死者最好的衣服，然后呢就是说一起供养给这个地位最高的这个上师，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他一方面来讲只是口头上念了一些仪轨，然后呢心里面在胡思乱想，口里面念的是仪轨，然后在接受这些往生码的时候呢也没有丝毫的一些愧疚心，没有想这次我念的不成功， 这次我念的时候，我在想别的东西。像这样的话，如果有一些惭愧心啊也好，但是没有任意的接受啊，实质的往生嘛等等，这实在是极其下劣的行为。那么这样一种行为啊，发心啊，行为都是很下劣的啊。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些死者最好的衣服呢，或者死者最好的这些最执着的东西，基本上都会做供养。以前我们也在学院老师也碰到过，有一次在农村活佛家里面，在活佛的。玩的时候吧，也相当于聊天的时候，就是有些地方送过来的一些东西啊，就是这些都是王者他自己他家里面最好的东西，他会送给这些大的活佛啊、大的上师，请他们超度啊，也看到过一些这些比较好的东西，是这样。他们有这样一种这个规矩，反正就把他自己生前比较执着的这些东西呢，就纷纷去哪个地方的这个哪个地方的一种这个上师的名气大或者修正高，都会送。那纺锤宝的一档最多了啊，很多很多，然后就这些大的上师面前也有很多送这些东西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都会就说这个是最执着的，王者他也执着这个东西，他虽然死了，他的中心生也会对这个东西比较执着，他也会看，哎，我这东西怎么处理的，给谁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给了这位有这个戒律清净的，给了这个证悟很高的，他自己的在过程当中呢也不会什么想法。然后他自己的这些上次会干念经啊、超度啊，就这样。如果就是说给的这些没有好好念，然后就说是这个他自己没有功德啊，没有好好念呢、啊，他也会升起一些不好的想法，升起一些嗔心啊，或者怎么样，或者说做一些障碍。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任意的接受往生嘛，往生嘛，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王财了，是这样。因为这个它是这个价值最重的，然后呢，就是说这里面还有一些死者最执着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里面它就会变得比较沉重啊，这种供养就比较沉重。所以说它不像一般的，就是说很所有的僧众去念经，然后一人供养一碗稀饭呐、啊，怎么样？这个都是一般普通的。然后最好的这些东西都会供养这个地位最高的这个，或者证悟最高的这个。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份供养是最沉重的一种供养。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去作揖啊，没有好好发心呢、啊，它的果报也大。然后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意思，就任意接受死者的往生嘛。如果不了解这个背景的话，我们知道一往生嘛没什么，但如果知道之后呢，就知道这个就是里面这个往生嘛，所谓的往生嘛，这一份供养，它是就是比较沉重的一份供养，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所谓的王财呢，就是指这些方面的王财，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是非常下劣的行为，如宋语音几位去至解脱之甘地。然却自力引导他人者，此耳之力少许不相合，犹如溺水之人救溺者。那么自己还没有到达解脱的甘地啊，就是甘地呢，就是还没到达彼岸嘛，自己还在水里面啊，自己还没有趋至解脱的甘地，然却自力引导他人者，但是呢自己还像就是说装模作样的，或者说是这个经常做去引导他人，引导他人呢，就主要是指这个引导王者。放在这个地方呢，是主要是指引导王者。当然，放到其他地方呢，有可能说给别人传这个引导文啊，就这个引导呢，就是指开向他的心性，支持他的心性，然后引导他解脱啊，这方面引导。但这个地方的引导呢，主要是引导王者嘛。那么就自己还没有解脱，但是自己非常对这方面非常有兴趣，经常就做引导他人的亡灵。此二之理少许不相合，那么就是说是自己没有解脱去引导别人解脱，这两种是矛盾的啊，是不相合的。犹如溺水之人救溺者，就好像一个就是说是这个自己掉在水里面还在挣扎啊，你还救另外一个在水里面挣扎的人，那就是不合理的，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所强调的是，如果要真实的通过自己的力量要去超度亡灵呢，那必须要有证悟，否则的话一定要有这个菩提心，一定不要单着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这个供养啊，这些名利不要单着，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可以去就是说利益众生，就像前面讲的一样，如果自己很单独啊，或者说是这个也没有证悟啊，这个方面就比较危险啊。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应该要注意的意思。下面也讲一个案例，那从前呢，大证悟者丹增秋佩大师在转扰杂日神山期间，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大证悟者，叫丹增秋佩。丹增秋佩大师呢，他这个就是说他自己是证悟的人，他不是，他虽然这讲的是放在这个地方好像是刚刚讲完这个就是说徒有虚名的上师活佛，马上就引用一个，哎，是不是他就是一个冒名，就是徒有虚名的，不是。 这个是用他这个真实的证物者，他是大证物者，他是一个真实的证物者，用他的案例来说明一种情况，就是连他们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如果不注意的话，都会有一些这些情况出现的话，何况说其他的那些徒有虚名的丧尸啊、祸福啊，不注意的话，更加的悲惨的意思。他还是就看到了，在经典当中看到了，及时的做了一些啊、就说是弥补。还有一些就是说完全看不到的，不做弥补的，这个就一旦他的一种这个果报成熟了，那就会非常非常的恐怖，就像黑马喇嘛一样，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转到扎日神山，扎日神山也是一个藏区呢，好像是四大神山之一嘛，啊，扎日神山的一种这个功德特别的大啊，据说是功德特别大，但是很难转，非常难转一个神山，是这样的。那么就但是呢功德很大，很噶举派的这些很多的圣地呢都在这个扎日啊，叫扎日神山，是这样的。反正曾经有说法的话，就是说是曾经有一头羊，就说是背着这个经书，一个大德啊、就牵着这个羊背着经书去转扎日，最后就解脱了啊。反正这个故事就很著名的，就是说说明这个神山呢，就是这个有些地方呢把这个扎日呢就说是说成是最排所有的神山的功德最大的，是这样的。但是以前我也看过一些。以前可能是非常难转，现在不知道，就是说扎日神山特别的难转，有些时候甚至在转山的过程当中都会死，啊，都会死去。一方面来讲，它的一种路特别难走，还有说在好像有些时候在一个有一段路的话，好像那些这个当地的村民他会射杀这些朝圣者，是这样的，所以它特别的危险。以前呢，在这些这个三四十年代吧，然后就是说民国的那个时候，如果去转山的时候，如果要转山的话，都是政府组织啊军队护送啊才能够去转这个扎日神山，非常非常的难转，是这样。但是功德很大啊，它有大转，还有一些小转呢、啊，还有很多差别。是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可能没那么危险了，也不敢随随便便说把这些朝圣的人就打死了、射死了，这个可能是不会的。也可能现在也应该说比以前要容易，但是呢这个功德很大，然后呢就说不容易，要不太容易，是这样的。那么他在转到这个扎日神山期间的话，他的境界中出现了昔日他所超度并收取了往生马的一个人。那么在这个转扎日期间呢，就他的境界里面啊、有可能是在打坐的时候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反正境界里面呢就出现了，就是说、出现了昔日他以前呢曾经超度过的一个亡人，就是说归他超度，然后呢也收取了往生马，是这样的。那么收取了往生马的一个人看到那人从血海中露出头来，并且喊着大师丹增丘培的名字说，那么这个人从这个血海里面啊是这样的，要把头露出来了，露出来之后呢就说是这个，然后喊着这个大师的名字说，我该怎么办呢啊，就说是因为他是以前的话就负责超度的，然后呢收了他的一种最贵重的一些就是说相当于就超度的一些供养也是收了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大师惊恐万分的说道，我将转扰神山的功德回向于你，于是那人便不见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大师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非常恐怖，他就说是这个，我就把这个转扎日的神扎日神山的功德回向给你，因为就转扎日神山的功德的确非常大，前面我们讲了，所以他就说我把这个转这个神山的功德给你回向，这样的话就说完之后呢可能就一边说可能回向之后呢这个人他可能也许就这个超度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些案例呢其实也是说明啊，也许就是说这些大德们呢真实的具有菩提心的具有证悟的人，他不会就随随便便去处理这些，但是呢因为他必定是他虽然是证悟这个真实的本性上来讲是证悟的这个究竟实相的，但是显现上来讲呢他还是在人间的话，有些时候可能显现上也会忘掉，假装忘记了，然后就是说把这个案例呢就是说是这个示现出来给大家做一个警示，是这样的。真实的证悟者呢不可能有这些就是说接受了别人的这些东西不超度的情况啊，或随随便便啊，这个是不会的。但是呢这样一种事情它的确视线上面发生了，发生之后呢它显现上也是这个当时的情景可能是很恐怖的，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人从血海里面冒出来说喊着他的名字，我该怎么办啊，是这样的。他就说就是说很恐怖，说我把功德回向给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这样视线的话，真实的证悟的人他不是一个就徒有虚名的证悟了，真实的证悟者他可能是以前可能收了东西之后忘了，还是说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真实的超度，没真实的超度的话就是说最后还会在这个状态当中呢浮现出这样一种这个情景来。 所以这样说完之后呢，那人就不见了。他们尚且如此的话，就一般的这些真实的徒有虚名的这些上师活佛啊，就随随便便就收很多的供养，然后这样的话，就说他的一种这个后果，更加的严重啊，后果是更加严重的。但是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是说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听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呢，有些呢就是说是哦，觉得就可能以后的这个住念不敢去了啊，就万一哪天我的境界里面出现了什么什么。可能境界有没有也不好说，反正就是说，就有的事呢就出现一些担心嘛，但是也不用担心，反正就是说，去我们去有些时候去住念的时候，基本上连水都不喝的，有的时候可能喝一点水，有的时候连水什么都不收的，这个就反来讲也不会去收别人的东西，就是去好就真心诚意的去念诵，就好好的通过发菩提心啊，然后就是说去念诵这个仪轨啊，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些情况就会出现前面第一段当中讲的一样，就是说对亡者有利，也不会成为自己的道障，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即便是证悟者显现都会成为道障的啊，在他的境界当中会浮现这个很恐怖的情形啊。最后呢，就他自己有这个限量见到这个境界的这个功德嘛，然后也是及时的适时的回向了很大的善根给他，这个时候呢就消除了这样一种情况，这个幻象就消失了，是这样的。那么就前面讲的，如果有些人一直在致力于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方面来就做超度啊，藏地也有很多这些金忏师们，就是说就是通过这个超度亡者，然后去这个收很多钱，汉地也有很多金忏师是这样的，就非常喜欢做佛事，超度的佛事啊这些，但是念也不好好念，这个也有。但是如果好好念呢，就不管是汉地也好，藏地也好，还是说居士也好，还是说出家人也好，如果好好念的话，可能都是有利，对自他有利。不好好念的话，不管是哪个地方的人啊，你去做这些所谓的超度啊，都对自他都有就对亡者没有利益，因为他根本没有被超度，对你自己来讲也不会有什么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发起一个端正的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这个就极具加持力的佛菩萨的名号心咒来摄持的念诵，那肯定是对自他有利益，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不用过度的担心，但是也不能够太随便，也不能够过度的担心，不要堕两个极端啊，既不要就是说太担心了，然后一点都不敢做，也不要就是说太随便了啊，像这样的话以无所谓的心态呢去的话，去别人家里面先去助念，好像很嬉笑的感觉啊，或者说很无所谓的心态，也不要这样。那是如果我们去助念的话，就应该以一种这个比较谨慎的心，或者说一种对众生的、对亡者的一种大悲心嘛。然后呢，就是说比较小心谨慎的态度，该做什么做什么，把自己的身与意管好，然后认认真真的念诵这样一种这个佛经啊，还有一些仪轨啊，还有咒语啊，还有这个心咒啊，然后最后呢，认认真真做回向。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利益的，这个是一个案例。那不仅如此，而且即便是具有殊胜证悟的高僧大德，如果接受王财供养以后，没有念经回向等，也会成为地道的障碍。前面那个呢并没有那种明显的说成为地道的障碍，只是出现了一些恐怖的一种情况，或者没有那个亡者没被超度，这只是讲这个。那么下面这个这段话下面这个案例呢，就是说明它会成为一些道障啊，就如果你没有好好念经回向的话，即便是具有殊胜证悟的大德，他也会成为这个道障啊，就是说是这个一方面他具有殊胜的证悟，但是呢他接受了王财没有念经回向，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因缘没有念经回向，忘掉了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呢也会成为他的道障。成为他的道障呢，就是说比较明显的，有的时候在这个死了之后在他自己的一种中阴的状态当中，他也会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道障。这个里面就是说他的中阴的阶段就出现了道障，也就是说他如果没有这些道障的话，可能就很快就会融入到法身当中或者更殊胜的超胜的证悟，但如果有这些呢，他可能就出现个道障啊，他自己没办法进入到很殊胜的涅槃啊，这个意思。当然就是说这些呢，就是说这些真正的具有证悟的高僧大德呢，本体上来讲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在世间上面一般来讲，世间上面一个比较严谨的人，他就说是收了这些别人的钱不办事情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证悟者，他不是说一个很优秀的人啊，他不是说通过世间的训练让他训练得很优秀，他真正的了悟了实相，他相信当中的这个智慧啊、大悲啊，不是现在我们那种这个一般的凡夫人能够比拟的，是这样的。所以这样一种视线的成分是比较多的。那么不管怎么样，他们这个视线呢有他们视线的必要性， 所以说，如果受了王财之后没有念经回向的话，也会成为地道的障碍。从前，左倾仁波切，景美，太求丹真圆寂时，弟子引请，赤眉杨忠滚波尊者念诵遗体火葬仪轨。那么以前的话就说是这个竹青仁波切啊、竹青仁波切这个净美太初丹真，这个呢应该是现在竹青市的，竹青市的这个现在在在德格那边吧，应该是啊，德格那边的话就竹青市，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们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一个竹青仁波切的一种这个历代的转世。这个竹青仁波切呢，净美太初丹真呢，他应该是第二世，第二世这个左倾仁波切是这样的。那我们看传记的话，历代的左倾霍夫、左倾仁波切都是，功德非常圆满。第一世，班巴认真呢是这样的，他创建了左倾寺。然后呢，第二世他圆寂之后，第二世就是这位，就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净美太觉丹真，他是第二世左倾霍夫是这样的。然后他是左倾寺的第三任住持。第一任住持那就是这个班巴认真，那么第二任呢是他圆寂之后呢，他的大弟子成为第二世左倾寺的第二世住持，然后他的转世呢就变成第三世的住持，但是他是左倾仁波切的第二世哈，所以他是一个正我看的传记里面呢，他的一种所方方面面的功德都非常圆满，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是这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具有殊胜正悟的高僧大德，历代左倾仁波切他都是，就是说是在另外派的教育当中，在左倾派当中啊。这些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这个顶礼或者尊敬的地方，是这样，他们都是真实的高僧大德。那么第二世左倾霍夫他在就是说圆寂的时候呢，地众引请这个智美杨炯滚波尊者，那么这个智美杨炯滚波呢，他是嘎托的，那嘎托派的一个霍夫，是这样的。他的一个嘎托寺的一些传承呢，也有很多莫扎霍夫的这个转世体系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智美杨炯他这个体系的转世啊，这个也有。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智美杨炯滚波他的一个当时是这个体系的前面的好像是第一世嘛第几世，他的一个就说是这个一个也是一个殊胜的证悟者，他是一个嘎托寺的一个大德，是一个上师。那么就是说这个左倾仁波切圆寂之后呢，就引请嘎托寺的这个智美杨炯活佛来进行超度，念诵这个遗体的火葬仪轨。因为高僧大德圆寂之后呢，他有很多后事要做，有很多很多的法要修，然后呢对遗体要做一些处理。那么处理的时候呢，他和这个处理一般人的这些尸体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他要做很多的一种这个仪式，还有有些人要做一些唤醒，因为他有些时候入灭之后他是入在一种很深的禅定当中，如果就是说不做唤醒的不做唤醒的一种仪式呢，你直接做火化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合适的。相当于他还是安住在这个遗体当中的时候，你直接把它火化了，那可能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人还没死就把它火烧了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他要做一些对大德高僧大德来讲，他要做一些祈请他这个出定，然后呢要做很多就是说对法体上面要清洁啊，还做很多这样一种供养啊，反正要做很多很多一系列的仪式，是这样的。做好之后呢也对众生有很大的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这也是对高僧大德的一些就这个他的遗体呢有一些这个后世很多很多一些就不一样的一种这个仪轨。结果呢请来的这个智美杨炯滚波尊者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结果尊者一整天始终念诵沐浴仪轨进行勾招，反复超度，完全像对一个普通人做超度一样。那么就是把这个尊者请来之后呢，本身是应该高僧大德的一种待遇嘛，是这样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要用冰片红花的这些水来清洁身体啊，然后要戴五佛冠呐、还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啊、做很多，反正就是说基本来讲，就是上师老人家在前行在讲经里面讲，对高僧大德也不需要念什么破瓦呀，不需要念这些很多的超度啊，很多时候都是念这些，就是说有的时候祈请他出定，有的时候祈请他转世，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是念普贤宣品。有时候可能是念上师供啊，就念这些供养的，还有就是说主要是地众集资进账的这些，还有一些如果在这些高僧大德就是说殊胜的上师圆寂的时候呢如果是念诵一些上师瑜伽啊，或念诵这些，如果对他做祈祷的话相对平时来讲更加容易得加持的时候，更加容易证悟的时候，就是祈祷者自己更容易得到加持， 是在这个这些尊者涅槃的时候，他们入于这个入去世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去祈祷啊，去这个祈请啊，修行啊，他就更容易证悟心性，也有这样的说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尊者一整天呢，就是沐浴啊仪轨，然后就是说给一个普通人念这个念文解脱一样啊，做这个沐浴啊，然后因为他有些时候呢，就把这个一个灵牌写好之后呢，要在这个上面去做一些沐浴的镜子上做一些沐浴啊，他就清净他的罪业。这个沐浴仪式就清净他的罪业，是这样，把他罪业通过沐浴的仪式清净掉，然后反复勾招，把他的一种这个神识勾招到这个灵牌里面，然后反复再念破瓦去超度他，是这样的，说完全像对一个普通人做超度一样，好像感觉呢，怎么在超度一个这个普通人，而且反复做超度，有的时候他反复做超度，这个罪业到底多重啊，才能够反复做超度，好像是有那种感觉了。所以他弟子就他下面的弟子都有点糊涂了，为什么感觉这个？对我们这位上师，就是好像对一个普通人反复做超度，对一个普通人做超度一样的，是这样的。做完之后，当时没说，做完之后，作为僧人，问这样做的原因啊，到底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为什么反复像超度王者一样去给我们这个上师做佛事呢？然后就是说，尊者解释到，他生前接受了超度王者的黑马贡品。可是当时却没有对死者诵经，念仪轨做回向，被他超度的这个王者是一个罪业深重的人，因此对他的地道成就稍有障碍。但现在通过我们俩并肩协力，已经卓有成效。哦，所以说他一解释了之后就知道了。哦，其实反复做的这个沐浴啊、勾招啊、超度，不是给这位上师做的，是给另外一个王者做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智美央种尊者呢，他是在人间做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二世左倾活佛他是在这个相当于在中阴给他做，是这样的。那他们两个一起在做，一个是在人世间做，一个是在另外的地方做，他们反复在做这个仪式，最后呢就把这个罪业特别深重的这个人呢就超度了，是这样的，最后就把他超度了。因为他以前呢就是说这个接受了这个人的黑马贡品就是往生把他接受了当时呢就没有做，对这个王者呢就忘记了做这个，没有给他做这个诵经啊、念诵这个仪轨，没有做回向。那么为了超度这个人的业障非常深重，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导致他在中阴的时候，他去世之后啊，在那个时候阶段的时候呢，对他的地道就成就稍有障碍，是这样。因为就是说，这些大德们虽然从他们的实相来讲呢，可能就是这个真实的佛的化现这样，但是呢，视线在人间，他也有就是说是从生下来之后呢，可能是一个普通人，然后开始学习，然后开始就是一直上师啊、修炼呐、证悟啊。但证悟呢，有些时候可能没有完全证悟，不像没有证悟成佛。那么如果到了中阴的时候呢，还可以就是说在中阴的时候，他可以在中阴身成佛的，这个还有，是这样。所以他们视线上面呢，可能就是说在这个去世之后呢，对他的地道还可以就是说去入到更圆满的一种状态，他的修正可以在中阴的时候最圆满。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因为他在生前就收了他的供养往生嘛，没有超度的缘故，就对他进入最后的最圆满的境界产生了一些障碍。但是呢，现在通过这个就是说稍有障碍，但是这个地方讲的话就稍微产生了一些障碍。但是现在就是说通过这两位尊者的并肩协力的努力呢，已经卓有成效。卓有成效的意思就是把这个王者已经超度了是这样一个情况。据说这位王者名叫果罗丹真是一个青海果罗地方的一个人，叫丹真，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把他给这个超度了。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圣者们就是说真实具有最殊胜证悟的这些大德们呢，他们也会有这样的视线。所以说呢，一般的人如果说是很肆意的去接受这些贡品的话，对你的地道不障碍的绝对没有。这样肯定就是说是这个肯定会有障碍的。所以说在那个极乐愿文大书里面呢，也有一些就经常去就是说很就是说这个很任意的去享受这些信财啊王财的人，他的境界，他有的他的境界会越来越退失，越来越退失，是这样。以前的出离心啊、菩提心啊这方面慢慢就都没有了最后就没有了。是在这个极乐愿文大书里面也有一个，以前一个格西嘛，一个很大的法师，他以前的智慧特别的敏锐，非常非常超胜。但后来呢，就说是那种他的智慧就越来越不行了。还以前呢还可以还可以见到文殊菩萨就可以见到文殊菩萨问法一下，后面就看不到了就是文殊菩萨就好像不来了，是这样的。他最后就说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看不到呢？就他就请一个人去观察嘛，打个卦 他就说是这个可能需要做一些灭财佛事啊，可能就说他收的东西太多了，啊，收的信财太多了，是这样导致他自己的产生了地道的障碍，要做一次灭财佛事是这样的 那么做灭财佛事呢，可能就是把这些财富啊，可能就供养了或者布施了。或者可能是不是有一个仪轨叫灭财佛事，就把这个不要再发财了，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否则不做这个佛事的话，那可能这个财务源源不断的就会涌现而来。但是他做一个这个佛事之后呢，可能就是阻止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很多时候呢，就现在很多道友修财神，就是要把自己善根要成熟，然后就把他的这个赶快就是说是提前成熟。他做一灭财佛事就是说停止成熟，不要再成熟了。然后他做完灭财佛事之后呢，又可以见文殊菩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来讲的话，他就是有些时候这些也会成为道障啊，就比较明显的啊。还有一些就是说本来就见不到文殊菩萨的一些，反正就是智慧越来越不敏锐，他的一些道心呢越来越退失，这个也是一个道障。反正修行也修不动，最后来讲想修法的心都会没有了。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当然这个是最一般的情况，就对于收受信财王财的这种情况。那么就是说一般的修行者呢，他虽然没有收受这个信财王财，但是呢如果对于这些财富啊，对世间的东西过度的执着啊，自己的心每从早上到晚上这些心都在世间法上面呢，那么自己肯定也会成为道障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本身来讲呢，过度的单着世间法它就会成为道障，只不过成为道障的一种情况有所不同。就是在家人他成为道障的方式和这些金忏师他成为道障的方式呢，可能不一定相同的。那么这个呢，对于证悟者也会成为道障，何况是说对一般的人也可能会成为道障。所以说如果能够这个知足少欲呢是最好的，但知足少欲并不是要过一个穷人的生活，倒不一个意思啊。这个很多上师们早就讲过了这个知足少欲的意思。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不要过度的执着啊，不要过度的贪着这个世间的一些财富啊、名利啊、地位啊，这样的话对自己的心的明清，对自己相续当中的一种这个道业的增长啊，变成顺缘方面呢，会就是说是非常有效。那些身居上师大活佛之位的人也是一样，如果在接受王财的时候，既不发心，也不做回向、发愿、念仪轨等，而认为我是如何如何了不起的上师大活佛，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啊。当然，真实的一些证悟者他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绝对不可能说我是了不起的上师活佛啊，我可以随随便便，他绝对不会。有这样想法的人都是修行不好的人。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身居，有些时候呢身居上师大活佛之位的这些人呢也是一样。所以说呢上师老人家在讲经当中也讲了，就有些人就喜欢看这个头衔啊，这个是一个某某什么法王啊，这个是某某大活佛啊，这个是某某上师啊，他就觉得就是说升起这个信心怎么样。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即便他身居大活佛之位，他就是说的确他有这个活佛名字，他也有这个上师的名字，但是呢刚刚讲了啊，他成为这个所谓的大活佛啊上师的这个因缘有很多，不一定就是真实的通过这些修正而得到的，他也可能是通过其他的因缘而获得的，是这样。这样因缘也是有啊。这方面来讲呢，因为这个虽然是佛法兴盛的地方嘛，但是佛法兴盛的地方呢，它主体来讲哈，佛法兴盛是一回事，但是这个佛法兴盛地方的这个人主体来讲都是凡夫人，主体来讲都是凡夫人。如果是凡夫人，他都有凡夫人的烦恼，有凡夫人的业，还有很多凡夫人的习气导致的这些很多的规则。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虽然佛法兴盛的地方，他也不是他凡，他就是说他必定不是净土，对不对？我们说极乐世界佛法兴盛会不会有腐败啊？那个不存在啊，那个方面不会，因为那个极乐世界去的人，他都是就是说去了之后都被极乐世界的加持力啊，就是说改造了，是一样的，强制性的改造，根本不可能升起这些烦恼啊这些。所以你往生之前，你不管再怎么差，去了之后啊，只要你往生，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他净土的加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不是净土，佛法兴盛是佛法兴盛，它必定是娑婆世界啊，必定是一个不净的刹土。所以说呢，就说啊，这个佛法那么兴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主体来讲都是凡夫，是这样的。想修佛法，它是一个代表他有善根的一种成熟。代表他愿意上进，代表他愿意去修行，不代表他已经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说这当然是有啊，我们就成为大活佛，成为大上师，他也会有他自己的一些其他的因缘。有些是真的讲的他的的确确是诸佛菩萨的化现，有些人不是啊，有些可能是出了其他因缘啊，是这样的。甚至于以前呢，上师老人家也讲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哪个上师我忘了，反正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上师吧， 好像是华筝木器时代的，是不是华筝木器嘛？是华筝木器另外一个上师，我忘记了。就是当时他在一个地方传法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有一个那个村子，有一个有户人家，一个女人带了一个儿子吧，儿子也很小，大概就几岁，是这样的，特别穷，非常非常穷。他就说这个日子没法过，他就给这个上师请求，他就说是这个能不能够，就说你的认定我们这个小孩子是某某大德的转世，是这样的。那认定之后呢，他就可以得到很多供养啊，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这个上师也是说可以，那就是在有一天的法会的时候就宣布，这个小孩子，就是某某最很大一个很大一个活佛的转世，就是说好像是悟空这种谁，我忘了哈，反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活佛转世。哇，很多人给他供养，供养完之后呢，说你们东西得到了。东西得到了之后，他过几天宣布就不是，是这样的。他反正就宣布这个就是不是，反正就是有些事也会有这样的。他有些时候悲心比较强大的时候，上师们也会做这些。他知道这个不是，他说你们也知道这个小孩不是，我也知道这个不是，但是就为了让你们这个能得到一些供养嘛，为了让你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然后呢就说我这样宣布，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就是当然他的一种大悲和智慧，他摄持过的，是这样的。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虽然就是说这些人供养了一个不是圣者化现的这个凡夫，他们也得到了东西，但是他必定他自己这个真正的上师，他在整个事件当中会同他会用他的智慧，会用他的大悲心来摄持整个事情。这个来讲，我们倒不需要去过多的去怎么样担心。但是呢，我们就这个也是一个其中一种可能性，还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性，很多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是大活佛，是有活佛名称的，是有上师名称，不等于他就是已经证悟了啊，他有很多其他的因缘得到这个头衔了，也有不少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接受王财的时候呢，没有发心也不回向，就前心没有发菩提心，然后呢，你没有好好正心，没有好好念发愿嘛，念仪轨。后行呢，没有好好做回向，单单以为我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上师大活佛。那么，如果是安住在这种傲慢当中，那么实在没有什么好处，是这样的。下面说，即使是被无物认定为高僧，认定为高僧前辈转世的那些活佛们，最初也需要从藏文的元音字母开始学习。换句话来说，包括文字读诵，以上，他们都和普通人没有差别，需要学习。那么就是说，即便是有一些这个被无误的认定他是前辈转世的一些活佛们，就是有些小活佛啊，或者他的的确确是上一世是某某这个活佛的这个转世，某某证悟者的转世，他认定的是无误的，没认错，因为这个认错的因缘也是有的。相对来有些呢是就说是这个各种因缘干扰认错了，这个也有；还有一些人就是可能故意认错了，这个也有；有些其他的目的认错了也有。反正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如果是无误认定的这些活佛们，最初呢也需要从藏文的元音字母开始学习，也就换句话来说，包括文字读诵以上，他们都和普通人没有差别，需要学习。那么这些认定的小活佛呢，就是说是他们从小也开始一个经师呢，告诉教呃要给他教这个文字，从字母开始教一个字一个字开始教，是这样的，和普通人没有差别，需要学习。可以肯定的说将前世所精通的文字读诵忘得干干净净，却没有遗忘深远瑜伽的人绝不会有。华藏默契就是说呢，就说是他们连这个，就说是前世的文字啊，所精通的文字都已经忘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呢，还没忘记这个深远次第的境界，这种人是不会有的。他如果真是连文字都忘干净的话，那么他以前的一些深远次第的境界肯定是没有了。他如果有这个境界呢，也不会忘记这些文字，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那些小活佛不要在刚刚能骑马就开始享用信财王财。而要稍稍将精力放在修学、发心、闭关、修持上面，难道不是吗？所以说呢，华藏默契说呢，华藏默契，我也认为呢，那些小活佛呢，不要在刚刚能够骑马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这些信财啊、王财啊等等，而应该就把自己精力呢放在就是说修学、发心、闭关、修行等等，在这个方面呢培养上面是非常好的。这个方面呢，华藏默契呢就讲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当然，就是说真实的一些大德们，会不会真实的忘记呢？这个倒是不会忘记因为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证悟的这个实相，这个无为法的这个境界， 如果这个无为法的正悟一旦现前之后呢，他也不会再是那种忘记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有些很多大德忘记的情况呢，忘记的情况呢就有这样的必要，有这个视线的必要，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说他自己在这个就说是从兜率天下降的之前呢，有些时候说他是这个实力菩萨，有时候说他是已经成佛咒再下来的。所以说他就说是到了人间降生的时候呢，也是视线和一般的人一样，小孩子一样去学习啊。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学文习武，还有就是过世俗的生活，还有苦行，显现上也迷茫啊，显现上也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啊，就是这些广大游五经等等，这里面呢对佛释迦牟尼佛的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做过解释，那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必要性，为什么要视线的必要性也做过这个解释。所以说如果是真正像一种证悟比较圆满的这些成就者们呢，他们视线生下小时候的时候呢就忘记了文字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话，这个就是有必要性。因为他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反复投身到世间当中呢，他就是说他上一世的事业圆满的，该度化的众生度化完了，这个他又会换一种身份来度化，就说是或者接着度化，或者说另外一批众生需要度化。他来了之后呢，他还是会给，主要是给这些弟子呢做一些表率，做一些表率，如何修学啊，如何学习才是一个正确的学习方式。所以说他刚开始视线的时候呢，也是和一般的人普通人一样，好像也文字也不懂，然后也是懵懵懂懂的，好像是就说是必须要学这些文字。但有些时候的一些转世呢学得特别快啊，也有就是说是这个有些不需要学也有，有些人是学得特别快也有，有些人可能学显然上也学得很慢的也有啊，就是也不少，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是给其他的弟子有一个参照啊，不要感觉差距太大了，是这样的。所以他也在学习啊，也在学习，然后呢开始学文字啊，然后一直这个上师好好的学，然后呢就是说后面就闭关呐、啊、然后就是说是慢慢弘法利生的。这个其实他的一整个一生啊，就是给后面的弟子呢有一些这个示范的作用。他们就是说从小学习，最后来讲的话他们的境界是这样啊，逐渐逐渐形成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有些人他只是学几年，或者说根本不学习，他就想要证悟实相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通过他们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一种视线就告诉他们没那么容易。就是视线他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转世啊，前世的这个功德很厉害，然后他们都要这么精进的修学，有的是要闭关很长时间，一般的人更加需要勤奋的意思。所以他会给其他的弟子有很多很多有必要的一种这个示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有些时候呢的确是视线的，那么有些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些所谓的一种这个转世呢一些转世有很多种嘛，有些转世呢可能是圣者的转世，有些所谓的转世啊，就是活佛的转世者呢，他不一定是的成就者的转世啊，虽然有活佛的名称但不一定。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他是在中阴的时候呢，在入胎的时候可能观想某个种子智入胎的，然后这个也可以是一种转世者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缘呢，反正有些呢这个转世者活佛的，有些是佛的化身，有些是菩萨的化身，有些呢可能是家庭道的一些前一世呢可能修行有一些觉受但没有证悟这种活佛也有。还有就是说中阴的时候他能够把自己的心观成种子智入胎的，这个也可以算是一种活佛的转世，反正有各式各样的吧。所以意思说呢就是说有些他是真的忘记了有些呢是假装忘记了视线重新学习的，这个也有很多。所以说上师老人家这里面有个教言，就是说不要看前世就认定一个这个上师不要看他的前世是什么。所以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经典当中也没说寻找上师三世是看他的前世是什么样第几代啊怎么样是。然后在咱们前面的这个一指上师第六个引导当中也没有说这个条件里面没说他前世要观察的前世怎么样。所以上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高僧大德要看他现在在做什么，他现在是不是在做对众生对教法有利的事情，而不是在看他前世是什么。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有一次呢就学院来了一个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活佛的转世，是这样的，特别著名的一个，他上一世特别著名。来了之后呢就很多人都去见就是说是当时情况还是比较热烈的比较疯狂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比较很就是很多很多东西，因为他名头太大了，是这样的。所以到后来呢第二天嘛第三天上课的时候，上次就说我对这些小活佛没有什么兴趣是这样的，这些小活佛呢不知道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呢真正是不是大德呢要看他现在在做什么真正如果是真正的一个活佛佛菩萨化身的话，肯定会对众生有利益肯定会对教法有利益， 说他以后做什么我会生信心，现在不生信心，是这样讲的。所以我对这些话记得特别清楚。所以的确的，有的时候反复我在想，上次讲这些话的确是这样的。也不管你是不是佛菩萨的化身，你有没有这个头衔啊，你是什么活佛的转世，小时候是看不出来的，基本上看不出来。但是就是说他以后呢，慢慢他自己长大之后，他如果真是一个化身的话，他对会对这个众生啊，他会很多的一种这些度化，然后对这些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教法呢，也会做很多的一些饶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上师老人家一贯的做法就是说前世怎么样，这个一点都不重要，关键是这一世他在做什么啊？他是不是在做？有些时候前世很厉害了，这一世在伤害众生呢，毁坏佛法的情况也有，就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前世没什么。没有什么听说是谁的转世，但是这次呢也是做很多的饶益众生的事业，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为什么要讲这？上次要讲这些呢？因为现在有些修行者呢，他非常非常看重，这个人的前世是什么，也很关心这个人的前世。我的这个师父前世是什么什么，如果就是说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也可能就泄气了，没什么意思嘛，是这样的。如果说前世很厉害的话，可能就鼓起勇气继续一次，这个是个错误的，是这样的。当然上师老人家说的一个小活佛现在很厉害，的确是现在就是真正对众生和佛法利益都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那上师老人家当时给我们讲的教言就是不要盲目去崇拜这些，如果真正是活佛的化身，他一定会对众生和这个佛法一定会有很大的利益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上师在这段也讲了一些很殊胜的教言，这些教言呢应该放在心里面去，放在心上面去，就是主要是要看这些这个其他的方面，而不是看他的前世。然后呢，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往生法，是平凡人去三想的往生法，或者叫做心识上师的心识上师之往生。这也与无垢忏悔序所说的依靠临终光环生，光环生往生的意义相吻合。那么这里面是要讲到的是，因为前面对于大悲超度这个讲了一部分的，然后下面因为主要要讲这个三相往生，所以在讲这个三相往生之前呢，做一个铺垫啊，介绍一下这个往生法。我们这个里面引导文里面所讲到的往生法呢，是平凡人具三相的往生法，或者叫做心识上师的往生。什么叫心识上师呢？就是把自己临终的时候把自己的心识和上师的本性融为无二无别，然后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往生了。在一些密法的后面，文殊大圆满等后面的话也有这样的，就说自己的心识呢融入到变成一个种子质，融入到上师的心间，然后上师逐渐去向于极乐世界，然后这样的话就说是往生的，是这样的。这个叫做心识上师的往生。这个也与无垢忏悔序所说的依靠临终光环生往生。那么就是说无垢忏悔序里面也讲依靠临终，如果就是说有些时候再就是说在世的时候修行没有成功的话，没有成就的话，临终的时候光环和声音光环和声音，光环呢就是说是自己，比如说在这后面我们仪轨当中把自己的一种心识或者观成这个明点光环的方式就是说自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光团呐、有这样一种这个光环呐、等等。然后呢声音呢就是就是说黑嘎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修破瓦的时候有这个修这个破瓦的一种声音，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光环和声音通过这样配合起来就可以现在的时候训练这个破瓦的法，然后呢就是说死的时候就通过这样声音或者帕德或者就是说黑嘎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说把自己的心识呢很快的驱逐到上师的或者本尊的这个心间，然后呢最后呢一起往生到极乐世界去，是这样的。那么和这个意见也是相吻合的，这种往生法对于具有殊胜证悟的普德伽罗来说是不需要的。那这个平凡者的三相往生呢，对于具有殊胜证悟的普德伽罗来讲，对于就有这个殊胜证悟的这个普德伽罗或者圣者或者这些修行者来讲的话是不需要的，因为这个是平凡人的具三相，他们是具有殊胜证悟的，那就不一定需要这个对这样的法是不需要的。那么就如无垢忏悔序中说死亡乃分别可引空行刹。那么因为无垢忏悔序里面对于这个具有殊胜证悟的人的情况说，对他们来讲死亡就是一种分别念就和生死一样的，生和死都是一种分别，他知道这个是一种分别，不是一个真正一个实有的一个很恐怖的地方，它是一个分别。可引空行刹，那么在这个他了知死亡这是分别念，然后呢就是说是一种分别，然后通过自己的一种证悟心性 啊，正负这个死亡的本体，它的这个性分辨键的本性是空性，这个时候呢可以就是引导他的心思去向于空性插图。但是空性插图呢，有些地方说空性插图就是一个空性母的插图啊，比如说金刚瑜伽母的插图啊，杜母插图啊，这个也叫空性插图。但是真正来讲，空性插图就是正负心性的实相，正负心性的实相这个叫做就空性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又如说所谓之死亡，瑜伽小乘佛。那么所谓的这个死亡呢，就一般的这个平凡者这个世间人非常恐怖的所谓的死亡，对瑜伽士来说是小乘佛。他在死亡当中呢可以小乘佛就是这个乘佛就是一种觉悟，就是说他在死亡那天的时候他就获得一次小的觉悟是这样的，所以他会对他的证悟呢有所帮助，所以他不会对于这个小乘佛的这个机会什么恐怖。他会很就像我们那天讲的一样，他会非常的期盼那种死亡到来的一种这个机会，因为他有些时候就没死之前的话，他这个修法可能要有很大的精进才能突破，但是到了这些死亡来的时候呢，就小乘佛这个阶段出现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现前这个境界，是这样的。所以也有中阴身成佛的这个修法嘛，所以说有些人就是在还没死之前就成佛了，有些时候在中阴的时候成佛是这样的。在中阴的时候，因为他出道的五蕴没有了出道五蕴没有之后的很多很多的障碍，他自然会分离。就分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加上他自己在生前所训练的认知的这个实相，再加上中阴身的这个实相要这个本性的实相要现前，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一个对瑜伽者来讲是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能够让他的觉悟圆满的，能够让他的觉悟增上的一个这样一个机会。所以说呢，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小乘佛的一种一个机缘，所以说根本没有什么恐怖的，对于这个修行者来讲没什么恐怖的。当然就是说对于一个一生修佛法的人来讲呢，对于死亡也没什么恐怖的，因为他该做的做了，他知道就是我在死之前修了这么多的善法，所以我完完全全有这个功德有善根来面对死亡啊，面对中阴，来面对后世，这个是因为他修了善业的一种无畏，一种有把握。还有一种有把握是他已经证悟了心性了，他证悟了心，在死之前，他对心性有所证悟，他也知道在中阴的时候还有一次小乘佛的机会，那有什么可怕的呢？完全没什么可怕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瑜伽小乘佛，今生今世已经证得坚地。获得生死自在的诸位菩萨伽罗，虽然表面上现世死亡，但实际上只是像从现在的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一样。那么就是说有些圣者呢，就是说是在今生的修行呢已经获得了已经证得了坚地，坚地就是很稳固的非常坚固的一种证悟，已经获得了生死已经自在了。那对于这些圣者菩萨伽罗来讲，看起来表面上呢是现世死亡了别人从外表上看他已经呼吸中断了，或者他就已经死亡了，但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只是从现在的一个地方去向另外一个地方一样，他从这个身份换一个身份，他回来之后还是会继续的利益众生，他生死自在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丝毫的一种这个没有丝毫的一种这个所谓的生死呢，对他来讲没有丝毫的一个阻碍，他非常非常的自在，是这样的。修习深远次第的诸位行者，正像前面所说依靠生死中有的三种实修法而于三生中得往生。那么这是两种情况，一种真实的证悟者他不需要连这个三种往生都不要了，法身往生报身往生化身往生就是第一种情况都不要，这个他已经证悟获得坚地了，已经生死自在的这个普罗伽罗呢，表面上死亡他其实是换地方而已，他就会就说是重新很自在的，就是这个所谓的世间呢就来去自如就像自己的家里面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就没什么阻碍，是这样的，非常非常轻松。那么就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就修习深远次第的，就刚刚我们讲的那种，在破瓦刚才讲的有三种嘛，这个就是第二种情况，修习深远次第的诸位行者，他可能证悟还没达到坚地，生死还没得到自在这种情况，尽管这种情况就依靠前面的生死中有的三种实修法，那么在三生中得以往生，那么就在生，在就是说是在这个生住中阴的时候，死临死中阴的时候，然后后面一个真实进入到中阴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在生死中有了三种阶段，三种实修法，就通过三种实修法，他在死之前有一种修法， 临终的时候一种修法，中庸的时候一种修法，通过三种实修法而于三生中得以往生啊，法身啊、中往生、报身往生、化身往生。正如所说的，往生法引导修法差者，所以说呢，就是说往生法是引导修法差者呢，主要是针对具有三想者。啊，这个就是啊、就是说是修法差者，如果是修法比较差的人呢，就可以通过这个三想往生来获得解脱。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佛法呢，就是说在整个这个佛法当中呢，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他都设计了一套能够让我们解脱的一种方案，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有很多套方案可以做，关键就是说，首先你要学，你要学，你要重视，该训练要训练。啊，如果就是说所有的方案都了解的话，就在现在的时候，我就好好的去修持这个，修持这个，就是共同加行、不共加行啊，修持空性啊，修习大圆满正行啊这样的，然后也训练这个中阴，也训练破瓦。那临终的时候呢，还有一些临终的时候呢，就显宗当中有通过知他相换，就呼吸的这个当中呢，去修知他相换这个状态当中死去的也有，也可以很自然的往生到刹土当中。还有就是说净土中呢，就是临终的时候呼唤阿弥陀佛，念诵阿弥陀佛，在自己死之前断气之前，阿弥陀佛就来迎接了，一断气呢就走了，是这样。这个也是一种临终的时候一种修法。还有一种就是在中医已经进入中医了怎么办，就中医的时候有中医的一些观想啊修行的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其实这里面呢，针对每个阶段都有，乃至于就是这些都所有的方案都失效了，都没有来得及。还有一个你投胎的时候还有一个观想，怎么样？怎么样善巧的投胎是这样的，这个是个技术活，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是投胎是个技术活，是在世界上有这样讲的，就好像有些人投到一个比较富裕的人家。但是我们说这个投胎是技术活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技术成分，就是把你的心内心观成空智啊，或者说观想成德智啊，观想成失智啊，或者怎么样去寻找就是说修行的家庭啊，这个就是一个要必须要选择的。所以还这儿还一套方案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那种有很多很多套，但是我们要学，认真的学，学完之后呢，其实就是说这些方法都学习完之后就不断的串习，该串习怎么样，串习发愿啊回向啊，像这样做了之后呢，反正就是最好的就是今生就证悟了，或者就是说临终就是往生了。然后呢，中阴的时候还有一个小乘佛或者往生极乐世界，在中阴的时候有些地方说往生极乐世界特别容易，是这样的，只要你能想到 一念就往生了，因为他就是说中阴的时候这个心识没有粗大的五蕴呢，他就很快，特别快，只要一去心思很敏锐，一下子就去了，就好像就是说这个船在水里面，轻轻的一只手拖来拖去就很简单，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这个也是这个，反正我们要去了解，了解完之后呢，就是说要认真对待，该训练就训练。到了之后呢，就是说有了这些，把这些法训练好之后呢，现在也可以，每天在修法当中有烦恼，我就用正法来面对。有什么挫折用正法来面对，死的时候呢也有正法去面对，然后有这些临终的时候我们正法面对，有这些的时候都不会不会恐怖，没什么可恐怖的，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没有佛法，或者对佛法没有认真没有串习的话，可能在现在也会很多担忧啊恐怖啊，临终的时候也有，中阴的时候也有，现在呢一直都是没办法得到安稳的。因此修道尚未获得稳固或者罪孽深重的之人等需要去三想往生法的这一要诀。第一种情况是修道没有获得稳固的就说修道虽然修了，但是呢可能出离心也没有稳固，菩提心也没有稳固，空性的修法都没有稳固，是这样的，所有的修法都不稳固，这种人。还有一种人呢，就是罪障特别深重，就是说是杀生偷盗邪淫啊，或者包括五奸罪这些都做了，就是罪障非常深重的人，像这样的话这个也需要这个三想往生。也就是说罪孽很深重，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解脱的，不是说你罪业深重你完全完了，破罐破摔了，破罐子破摔，反正我不行了，反正已经怎么样了，就好像怎么样就完全不修了，也不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罪业很深重，已经完全丧失了那些广大的文思修的机会的时候，还可以把这个破瓦法每天串一下，还是每天就是说是不管怎么样我每天修一次破瓦，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很广大的文思修啊，或者就是没办法制止很多的一些罪业，比如说必须要杀生，必须要偷盗必须要做很多这些事情，没办法，就是每天都在增长罪业，眼睁睁看着罪业，但是没有办法去对治。那么这个是不是没有办法的呢？如果按照一般的情况，那可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破瓦法，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训练破瓦法的时候呢，临终的时候就通过这个还可以往生，就即便是罪障很深重的人也可以通过破瓦法去往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个是一个殊胜的窍诀如果拥有这样的窍诀，那么无论他罪业何等深重，也必定不会堕入恶趣。 那么如果拥有这样的破法的窍诀的话，不管这个人的罪业再怎么深重，那如果是掌握了这个修法，就是说修好了这个修法，那么也绝对不会堕入恶趣。但是前提是你要修，临终的时候要修，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这么好的修法，你现在不训练，临终的时候也不训练，那就也没办法了。是最后一个帮助你解脱的这个你的放弃的，就你没办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虽然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是一个前提，最低标准就是你要修，你要对这个法有信心，然后你要去修，修了之后它也容易成就。然后就是说最临终的时候呢，通过这个修法也就绝对不会堕恶趣，是这样的。就算是造了无间罪业，禁区之下的人们，如果遇到这一教言，则一定不需要堕恶趣，这个是非常肯定的，不是不一定堕啊。他说没事，不是说不一定堕，一定不会堕，是这样的。所以说，即便是无间罪在整个共同层当中，在它是属于最重的罪业了，是这样。无间罪业的是非常重的罪业了，一般来讲呢，没有中阴身的。啊，就死了之后没有中阴身，直接就堕无间地狱的，是这样一种非常非常严重的罪业。那么就是无间罪业，即便造无间罪业的人，如果遇到这个教言的话，也不用担心啊，绝对不会堕恶趣。啊，这样你要对这个修法有信心，然后经常去串习，这个很简单。其实这个破法法呢，就是说是这个特别简单，今天每天就是说是每天自己去修几分钟，修十分钟啊，每天修到可能就是说是。很快就修成了，修成之后呢，就每天去串习，每天花点时间串习的话，他如果串习习惯了，他已经死亡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早就习惯了，所以说自然而然就通过这个中脉的道就往生极乐世界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定不需要堕恶趣的。序中说，日日杀凡至，即造五间，以此道解脱，不为罪业染。日杀凡至，每天都在杀凡至。凡至呢，就是那种，就是说是婆罗门啊，婆罗门呢叫凡至嘛。就是说是这个至呢，就是凡至两个字呢，其实就是梵语和这个汉语的一个综合体啊，就混合起来翻译的。至就是自愿的意思，凡至呢就是说有这个清净的自愿，凡就是清净的意思。就是有修清净型自愿的，当然就是说，凡是以前在印度就是婆罗门嘛，婆罗门他就是有这个清净的自愿，他是要修梵天的那种，他就说是那种叫梵志。但有的时候梵志呢也指这个佛教里面的修行者也叫梵志，但上师老人家就解释了，梵志呢就主要是那些这个不是佛教的修行者，外道的一些修行者，上次也说这些，比如说那些国外的修道士啊，还有印度的一些婆罗门呐、啊、等等。反正这些苦修他们想要解脱的这些呢，就叫凡至，日是凡至。那么就是每天都在杀，杀的不是杀虫子啊，杀鸡啊，这些他杀的是人，人当中的修行人，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你说明这个他所造的罪业是很重的，杀生的罪业十不善当中都是排首位的，是这样的。那么杀生是十不善排首位，而且他所杀的生不是一般的旁生，旁生和人还没法比。虽然杀旁生有过失，但是呢，杀一个人的过失要远远比杀旁生的，过失要大，是这样的。虽然生命是平等的，但是因为人呢，他的苦乐的感受啊，还有他自己方方面面修道的能力，这方面呢，远远要超胜旁生。所以说，从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杀人的过失要比杀旁生重。根本罪当中也是杀人是犯根本罪，五戒当中哈，像这样的话杀生他不会。然后呢，杀人当中人还是一般的普通人。还有一个就是说修行人啊，这个是杀修行人，是这样。所以说天天每天都在杀修行人。还有呢，就是说造无间罪，这个罪是非常重的。无间罪当中，那就是很严重的。他不单单是杀这个这些这个一般的外道的修行者的，杀父亲、杀母亲、杀阿罗汉，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是三个无间杀嘛，是这样。还有就是破合合身呢，还有出佛身血，这个是非常重的罪业。这么重的罪业，以此道解脱，不为罪业染。那么都可以通过这个此道来解脱，不会被罪业所染污。你如果修这个法呢，就可以到净土当中去，然后呢，不会被这个法术染污，最起码呢，不会堕恶趣的，是这样，不会被这个罪业所染堕恶趣。本身这个无间罪业，它肯定会堕恶趣的，而且堕无间地狱。但是如果你修这个破法的话，它就绝对不会堕恶趣，还非常有可能呢，就是说升到净土里面去。又说九窍之上方，意念可往生，不为罪业染，生于清净刹。九窍之上方，意念可往生。九窍呢，就是说是这个平时我们讲的这个两眼啊、两耳啊、两个鼻孔啊、嘴，还有这个大便、小便道，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叫九窍。九窍呢，就是说九窍的上方，就是指我们的头顶 梵净穴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头顶的梵净穴，九窍的上方呢有这个梵净穴，意念可往生。如果平时我们习惯性的把自己的心识呢往这个头顶上走，破瓦它就是这样的，破瓦法就是说观想中脉，然后呢头顶上阿弥陀佛安住，然后把我们的心神识呢就从这个中脉当中一次一次的从头顶上出去，是这样的。当然上次也讲了刹那往生法，其实也是经常性的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头顶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我们死的时候注意力在头顶上的话，也可以解脱，也可以就是说不渡过去，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讲了这个九窍的上方意念可往生，不为罪业染，那其实就是讲破瓦法，生于清净刹，那不会被罪业所染污，而且可以生于清净的刹土。其他序中也说，头顶日月坐殿上，具象上师尊足前，若知去入中脉道，照五无间以解脱，亦解脱。其他的序部当中这样讲呢，头顶日月坐殿，那么在自己的头顶上面的观想这个坐殿，坐殿上面有坐殿就是有日月的坐殿，莲花上面有这个日轮和月轮的坐殿，然后坐殿上面有具象上师自己的具象上师，或者说在后面来讲，在咱们的修法当中就把这个上师的本性的观成阿弥陀佛观想阿弥陀佛，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尊足前皈依或者修行，若知去入中脉道，然后自己呢就观想中脉，后面还要讲就把自己的身体的正中央呢观想一个中脉，中脉就是一个通道一样，它里面是通的就是一个空的一种通道一样的观想通道。然后如果把从自己的心识呢从中脉当中去向往上走，进入到上师的心间，这个时候呢就造无间罪亦解脱，即便是造了无间罪也可以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生道往生法的教言是不修便可成佛之法，也是以强制性的方法使罪孽深重者得以解脱的密道。所以说呢这个生道往生法的教言呢是不修便可成佛这个里面有个不修还有个可成佛。那么不修是什么意思呢？不修的话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不需要像那些这个其他修法一样需要修很长时间。这个后面来讲的话，就有些时候呢基本上来讲，如果你闭关修的话七天就可以修成了，这样的。基本上来讲一般的普通情况七天可以修成。但有些差一点呢可能就是说是要多修点时间，但是修得好的人呢可能一两天就修成了，是这样的。一般的情况七天可以修成，所以它叫不修它是不修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修行。便可成佛，便可成佛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通过这样的法就说是这个修行的话不多去可以到净土，这个呢就是一个成佛的一个因就虽然不是直接成佛，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侧面来讲也是一种小的觉悟嘛，也是一种觉悟的一种这个开端所以说呢它终究很快会成佛，所以它就可以叫做不修可以成佛。当然如果是一个所有的一种因素都齐全的话，那么就通过这个法也可以成佛，直接可以成佛也是有的，不是说绝对是不可以成佛或者说绝对可以成佛，这要看这个根基，是这样。有些所有的因缘成熟了之后呢特别快可以成佛，所以说呢也是可以这样理解的。通过这样的法呢可以也是一方面来讲是不求成佛的法，也是强制性的以强制性的方法让罪孽深重者，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就世间人他可能就做了很重的罪业，但是他如果愿意修破瓦这样的话可以，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就很多道友就是经常说罪业深重罪业深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自己觉得罪业深重的话，那么还是可以修破瓦，通过这个修破瓦的方式呢得以解脱的一种密道，密道就是说是一个捷径或者一个非常殊胜的秘密的一个修法，是这样的。虽然这个这么殊胜，但是也是需要一定的善根如果没有善根呢，第一个也遇不到，第二个呢可能就说是没有善根呢给他讲的话也听不进去，是这样的。我们说世界上这么多罪孽深重的人，是这样的，但是你跟他讲破瓦有几个人能相信的，打胡乱说他跟你说，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完全不会有一点点的一种这个相信的，他绝对不会修的，即便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人他也不会修，父母这些他一跟他讲他也不会修，所以你还是需要一定的福报。就像净土宗说的一样，我这个三根普被，我这个万修万人去，但是关键是你要信才行啊。关键不信的话，这个是再怎么样三根普被，那可能是属于三根之外的根了，是都没办法了，是这样的。因为根本你都不信的话，那就完全都没办法，你不念了，什么办法都没有，是这样。所以说你还是一个就还有一个基础的信心，如果有的话，就凭这个我对破瓦法有信心，然后就说即便是罪孽深重的人也可以。 是这样。当然，就是有些道友说，那如果是破了誓言的人怎么办呢？破了誓言的人能通过这个破了誓言的人不算在这里面，这个是最太重的罪业了，是讲没办法。这里面就是没有讲破誓言的情况，他讲到的是无间罪。啊，无间罪可能谤法也可以啊，无间罪呢，这些呢是可以的，或者说你破了根本啊戒律啊，就是说别解脱戒的根本戒律啊，或者破了一些菩萨戒律啊，啊，或者说是那些不是最重的密乘戒律啊，像这样都可以，或者说是这个杀生很重、偷盗啊、邪淫啊，有时候堕胎啊，或者这些，反正很多很多世间当中特别重的罪业，这些罪业都可以包括在这个里面，就罪业深重的，通过修破啊就可以解脱的，完全不会受这个。完全不会受这个罪业的染污啊，是这样一个这么殊胜的法，是这样的。金刚持佛说：“日日杀凡至，即造无间。若遇此教言，无疑一定解脱。”这个前面的教言呢是一样的，是这样的，那差不多的。前面是不会罪业染，这个是无疑一定解脱。那么就是说，绝对是可以解脱的。无尽莲欢大士也说：“修持成佛法皆具，不修成佛法我有。”那么就无尽莲欢大士说呢。啊，通过精进的修持可以成佛的法呢，啊，每个佛教的大乘的教派都有的，但是呢，不修就可以成佛的法呢，就我独有啊，就是我只有我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就这种法就是指的是，就在这个地方指的是这个，指的是破瓦啊，当然就是其他地方可能也是指大圆满，大圆满法呢，有的时候也是基本上属于不修成佛的，是这样的。那么在正行当中是这个大圆满的窍诀是特别殊胜的。那么在这个在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讲这个破瓦法，它也可以说是不修成佛的法。大智者那罗巴说：“九门乃为轮回窗，一门即是大手印，关闭九门起一门，无疑去入解脱道。”那么就是那罗巴尊者也是说呢，九门是轮回窗，就是前面我们讲的九窍，这个就是属于轮回的窗口。一门即是大手印，那么这个头顶的这个啊梵净穴呢，这个就是属于大手，这个大手印就是代表解脱道的意思。大手印呢，大手印来讲的话，既是一种修法啊，我们知道噶举派它有一种这个大手印是这样的。大手印它既是一种修法，也是一种果位啊，也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果位。比如说我们说有四持名当中有一个大印持名，大手印持名是这样的。大手印呢，它也是一种果位，也是一种这个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一门呢就是解脱道，这个大手印我们理解成解脱道是这样的。那么一门呢，这个头顶的梵净穴呢就是解脱道。关闭九门起一门，那么把其他的在临死的时候呢，自己的神识不从其他的九个门走啊，不从眼睛鼻子啊地心方面走，就是从这个头顶走，这个叫关闭九门啊，是这样的。关闭九门呢是在这个修法的中脉当中就体现得很清楚，就一个通道，只有头顶这个通道，其他都是关啊，就是包括这个中脉里面是封闭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心间是一个隔断的，它不往下走的，它是只是往上走，往上走的话，它也是从头顶上出的，是这样的。所以它关闭九门，起一门，开启一道门，就是头顶这个门，无疑去入解脱。然后我们的神识呢，平时训练，强制性的训练观想的时候，也是把自己的神识呢从头顶上去入于头顶的阿弥陀佛啊，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了，这个时候就训练很纯熟。所以说就是这个无疑呢就去入解脱道，那么死的时候这样走的话，就完全可以去入到解脱道，可以到刹土或者可以证悟这个究竟的实相，这样的。南阎马尔巴罗扎尊者也曾经说：“我今修持往生法，反反复复修炼已，频繁而死亦无惧，具有前修之把握。”米拉兹巴尊者的上师呢就是马尔巴尊者，马尔巴尊者呢就是他这样讲的：“我今修持往生法，那么就是我现在呢就是说反复修持的这个往生法，反反复复修炼也，那么现在开始修往生法，反反复复的修炼，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不管是这个其实来讲的话，不管是现在修大圆满的人也好，还是修净土的人也好，还是正在修加行的人也好，反正呢就是说这个破瓦法特别简单，非常非常容易修，是这样的。所以说是只要把这个修法下面所讲的这个搞清楚之后呢，就是一个人就是说是完全有几分钟都可以修一遍这个破瓦。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反反复复修炼以后呢，频繁而死亦无惧。频繁而死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获得任何的境界，没有证悟空性，也没有是还是一个平凡的身份，即便是以平凡的身份而死，亦无惧，也没什么恐怖的。为什么呢？具有前修之把握，因为我具有以前所修持破瓦的一种把握的缘故。前修之就是说在死之前已经反复的修炼了这个破瓦，它有一定的这个前修的把握， 所以你在死之前把这个破瓦法修好了，就没什么恐怖的了，啊，就不用担心了。就是像你要有的时候，你就要把破瓦修完之后呢，啊，你就不用说，哎，我没有时间了，怎么办呢？是这样的，啊，你修完破瓦之后呢，你该慢慢学中观，你慢慢学中观，啊，你慢慢学什么就慢慢学什么，也不用说啊，我现在还在学理论，我死了咋办？这个是你把破瓦修好了之后，你可以慢慢去学其他的教法，是因为现在说这个话的人比较多嘛。啊，就说没时间了，然后就说我现在还在学这些理论啦、啊，等等等等，是这样。如果你把这个修好之后呢，就平凡而死亦无惧，具有前修之把握的缘故。至尊孝金刚说，此等往生融合之孝金刚就是弥勒八尊者，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引用了这个续部的观点，然后呢，引用了无尽莲王大师的观点，也引用了这个噶举派那罗巴尊者的观点、麻罗巴尊者的观点，还有呢米拉日巴尊者的观点。至尊孝金刚说，此等往生融合之窍诀，乃为摧毁中有之向道。具足此道之人，可有佛命封进入中脉人安乐，彼将去入法界而麻火。此等往生融合，那么就是说此等往生呢，就是融合。融合的话，就是说自己的心识呢，最后融入到这个头顶的这些阿弥陀佛的心间，或者融入上师的心间，这个叫做融合的窍诀。这就是摧毁中有之想导啊！像自己，因为这个时候主要是临终的时候修嘛，临终的时候修，如果自己死的时候就通过这个法，那就根本不需要经过中有了。所以说，不需要经过中有，其实就是摧毁中有的一种想导。具足此道之人，可有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已经具足这个，这个就是说是殊胜窍诀的，这种窍诀的人有没有？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就是说呢，如果已经没有学了，应该学，学了之后呢，应该反复去修，就反复去观修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没有呢？其实呢，意思就是说鞭策我们，应该是，就是说你应该是一个具备这种窍诀的人。对我们现在每个人，米拉兹班尊的话就像站在我们面前，就说你就应该具足这个窍诀，就像这样点到你的脑门，就你应该具备这个窍诀，你就应该是这个一个人。那么命封进入中脉人安乐，那么就是说是命封进入中脉，就是这个生命啊，自己的这个生命，把这个生命呢最后要观想成一个明点嘛，一个封土而明点。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上面是要把自己的心识呢观想成这个师智啊种子智。那这个在中脉里面开始往就说头顶上走，说这个叫命封进入中脉的人安乐，是这样的。然后彼将去入法界，当然从命封进入中脉呢，从他这个平时的原本次第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也有这个就是说他的一种这个所有的这些命封啊，或者这些呢就进入这个进入中脉，或者说这些轮回的气进入中脉可以获得解脱。中脉它就是代表法界的意思。所以所有的这些业气啊，这些进入中脉，它就可以在中脉当中获得解脱，证悟空性。所以说这个里面，当然最后我们命封在观想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一个生命观想成风团这个观想的风团和狮子，然后呢从头顶上出去，这个叫命封进入中脉的人，这样修炼的人从中脉就是说修炼，然后进入到阿弥陀佛心间的这些人呢，就会得非常安乐，今生也安乐，因为没什么恐怖的后世呢死了之后也安乐，因为他会去到净土。彼将去入法界这个人呢一定会去入法界爱麻火，很稀奇非常稀有，这个爱麻火的意思就特别特别稀有。的的确确呢就是说这个爱麻火它也不是随便喊的，是这样的，的确是很稀有的一个法，就是说罪业深重的人呢不修可以成就啊，或者就是说是通过这些前修的把握的缘故呢平凡而死亦无憾，也没有什么畏惧的等等，这些呢就是讲都是讲到的破瓦的这个修法的一种殊胜性，所以他就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的确呢就是讲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也花一些时间去搞明白这个修法到底怎么回事反正就是下面的图该画的都画了都有，然后就该念的也有，反正这些呢就是说怎么样观修的这些都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就最多就花十几分钟20分钟就把修法搞懂了，搞懂之后你每天就串就行了，最后就修一个长寿佛，念几句长寿佛的心咒这个时候就很简单，是的确非常简单，但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要对这个法升起信心，他讲这么多就是让我们生信心想修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想修还要修，有些时候我们就想修想修一直不修，这个不对，所以想修想修一定要修，修了之后呢就是只要你开始了没什么不会的，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就是说是啊，怎么样办呢？就是说一定要带着修啊，其实也不需要带着修。是，就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很容易的。这个方面来讲，你自己一个人就搞清楚之后呢，早上起来修啊，有的晚上修啊，反正就是经常修呢，就很容易，很快修纯熟之后呢，特别容易修，是这样。那个诵词也不多，刚开始你可以照着读，然后背下来之后呢，你不什么地方都可以串习。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非常容易。如果有朝一日你自己生了很重的病，在病床上什么都修不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每天可以串这个破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修法，很容易修，所以它的加持力啊，功德也特别大。所以说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成佛。确实法界是的确是很稀有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苏伦的耶登加日班顿尼尼巴赞南巴谢将杰嘎那瓦隆彻拜日比祖尼祖日祖日修